这是今年上半年包括股市啊、大类这个资产和 A 股的这个表现。大家看到这个最左边这张图的话，就韩国等等的话 ，AI 链受益最明显的那表现就是最好。然后像恒生科技呢，相对来讲表现就会弱一点。那我们看大类资产的表现也是一样，今年的话，商品和股确实还是比债啊，比其他的要表现的好，这跟我们年初的判断呢是完全一致的。那今年的话，行业的分布上比之前的预想也要剧烈的多。那我们知道 AI 这条链条表现的就非常的突出，延续了去年的行情。但是我们知道所谓的可能传统一些的板块，到目前为止今年的话甚至是负的，所以今年是历史上呢分化最为极致的一年吧。那从债券市场的表现也是一样，我们看到全球现在债券市场，中国竟然已经成为全球利率的一个洼地了，这是在可能在一年前或者三年前可能都是无法想象的一个事情。那这背后的原因包括未来的推演是什么样的，其实我们并没有脱离年初的判断。我们年初呢当时有过几个判断，第一个呢，新旧动能的转换是最大的背景，那最重要的主线是 AI 革命。尾部风险呢，当然事后来看，伊朗当年初肯定是判断不到了，但是我们当时以为是地缘中美，结果没想到伊朗问题成为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尾部风险。当然我们关注的几大叙事啊、投资框架这个都没有太大的变化，在这里就不跟大家赘述了哈。所以我们今天呢还是沿着这三条，这个一条一个背景、一个主线、一个尾部风险，跟大家稍微做一点展开。那尾部风险的方面呢，到现在为止伊朗的问题啊就处在应该说非常焦灼，双方都没法轻易的这个撤退这样一个阶段。我们知道对于特朗普来讲呢，因为涉及到中期选举，在这个时候如果他示弱或等等的话，可能对中期选举他的永远赢的人设可能是难以交代的，包括他国内的竞争对手的抨击都是难以交代的。但是伊朗的角度来讲呢，他觉得时间在他这头，因为特朗普可能在中期选举压力之下扛不住，特朗普还有国会呀、这个金融市场啊、通胀等等各方面的制约。但从特朗普的角度来讲呢，又觉得美国经济并不难受，难受的可能是东亚或者东南亚或者欧洲可能各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很难找到特别好的妥协的手段，所以呢继续磨的概率呢应该说不低。但我们知道其实从4月7号之后啊，我们这些 PPT 等等就基本上不再做更新了，因为大家已经看得比较清楚了，特朗普呢在那个时候事实上已经所谓的塌口了。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后续的话就进入了所谓的磨的时间或者这个垃圾时间了，所以对市场的影响已经大大这个降低了。所以我们在那之后啊，其实对这个事情呢基本上就不再做太多的这个关注了，到今天为止也是一样。但是我们当时也给大家建议，就是说短期的扰动之外啊，有一些深层次的东西可能再也永远性的被改变了，比如说像全球安全意识的大觉醒啊，全球能源格局的这种转换呢、这个是更值得大家去关注的，反而可能有助于指导大家长期的一些判断。那从经济的角度来讲呢，包括俄罗斯、包括美国和中国，相对各国来讲我们是受伤最轻的国家，因为我们的产业链最全，我们的电气化的转型呢应该说最成功或者程度呢最深，所以我们受到的冲击呢是比较小的。而且我们这个当然通胀呢借由这次事件之后也有了一定的这个好转，所以经济表现出的特征应该说走出了之前物价持续低迷这样一个状态，所以呢应该说中国在这次事件当中受伤的程度呢应该是比较这个轻的。但我们看到目前为止吧，霍尔木斯海峡还是没有完全的恢复，当然昨天晚上我们知道又出现了一些新的一些变化，所以我们这个图基本上可能三天不更新可能就落伍了。当然下半年我们知道美国的中期选举肯定是跟着这次伊朗问题呢连在一块儿的，现在看起来特朗普包括共和党的话压力应该说还是比较大的，这是下半年比较大的一个不确定性嘛。 那我们知道现在市场呢，因为 AI 呢太强了，所以大家对这个事情基本上已经应该说麻木了，或者慢慢这个淡化了。但是我们知道，如果这个持续时间再超过一个月或等等，大家假装看不见这种，就会面临比较大的挑战。所以呢，供应链的断裂等等，还是值得大家在作为一种尾部风险，稍微要提防这么一点点。当然，对美国来讲，它更多的是表现在通胀的长期化和对货币政策的制约。那对中国来讲呢，我们知道它涉及到供应链等等，包括中国的出口这条链条，大家还是作为一种尾部风险，稍微要关注这么一点点哈。那我们知道真正的主线呢，肯定是 AI 革命。这张图呢，我们在之前也都跟大家放过。其实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AI 它不仅仅是一场科技革命，它甚至对人类的文明都带来了非常大的一种挑战。我们看到这个最近一段时间呢，美股的话表现呢，应该说还是比较强，包括辐射到韩国呀，包括日股啊，包括中国台湾呐、等等的话，都受到这个 AI 链这个大的这个叙事的这个影响。而且我们觉得发展到今天呢，其实已经进入了一个非常有意思新的一个阶段了。黄仁勋在业绩发布会当中呢，是用五层蛋糕来做比方，我们呢是通过这个所谓四个层嘛，也差不多是这样一个意思，跟大家稍微做一点展开哈。我们知道呢，在对一个行业来讲，最好的状态是需求爆发，但是供给呢跟不上，在这个时候供求关系呢是最美好的，那直接反映到盈利方面，尤其是呢供给跟不上，它就意味着这种状态可能会持续的时间就会比较长，所以大家就会形成一个中长期的预期，这对股市来讲呢，或者股价来讲是最美好的一种状态。那现在最近这两年符合这个状态呢，最开始是英伟达，后来我们知道整个算力的基础设施层的话都受到了类似的这样影响，甚至最近一段时间已经开始像 MCLL 等等这些这种元器件等等这种更边缘的更下游的一些产品当中慢慢去延伸了。而且我们发现现在新的一些链条在慢慢出现，比如说呢像端侧，我们看到黄仁勋在台北的 GTC 大会当中现在推出了一些超级的 PC 的一些芯片，这个可能在未来的 PC 形态上带来非常大的一个冲击。而且我们知道现在已经从推理呢从这个训练呢慢慢重点开始转向了推理，而推理层面的话，这个 CPU 就好像那个指挥官一样啊， GPU 是那个帮他这个乐手一样，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CPU 的和 GPU 的配比也会有所提升，这样的话对 CPU 啊等等这个链条，包括 AIPC 等等这个链条的话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而且我们知道手机端也是一样啊，大家可能未来一段时间的话，各个厂商都在推所谓 AI 的这种手机，它会增加一个 AI 键呐、或等等这种方式，这个不排除会有一些换机潮，所以沿着这个链条再延伸的话，又会产生出很多有意思的一些这个推论和一些标的吧，大家可以沿着这条链条去关注哈。当然我们知道呢，基础算设施层的话还有像电力啊、电力设备啊等等这个链条我相信呢，虽然可能传导速度稍微慢一点，但也是这种大的环境当中值得挖掘的一些点。所以呢，我们知道 AI 这条链条的话，到现在为止还是大家重点的关注的一个这个板块。当然我们知道黄仁勋呢，他用五重蛋糕做比喻，说形成了一种所谓的盈利的闭环。当然我们知道以前呢 AI 是一种信仰，就看你信不信，但事实上现在形成这个盈利闭环之后，那我们知道整个这个逻辑就会更加顺畅这么一点点。当然大家也知道不好的地方呢有这么几个，第一个呢，下半年我们知道 IPO 就会特别多，我们知道这种 IPO 现在看起来 SROPIC 等等几个可能就干到3万多亿这个市值，这个一定会对美股产生巨大的虹吸效应，所以中期来看的话肯定这种波动甚至有一次调整太正常了，这个虹吸效应太明显了。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看到这些大厂之间呢互相持股啊，它这种投资收益可能在必要或者一定程度上它会有点双刃剑那种 情况出现，稍微提防。第三个呢，我们说中国 DeepSeek 这种出来之后呢，实际当中在我们在用的过程中，同样的东西，你用 DeepSeek 或者用 Ops 的话，那个成本差距应该到可能 DeepSeek 只是它的50到100分之一。那我们知道，如果性能差别不大，如果 DeepSeek 推出了多模态等等的话，如果性能差别越来越小的话，那是不是它的就海外大厂的盈利模式又会受到巨大的挑战？这点呢，值得大家去关注，也许可能是后续的一个对美股来讲的一个风险点。第四个呢，当然我们知道连续的加息呀、估值的透支啊等等，到目前为止确实还没有看到，作为一个长期的风险呢，大家可以关注一点。所以不管怎么说，AI 这条链条对产业链、对市场来讲，仍然是一个最核心的一条主线。那我们知道 AI 链对经济有多大影响呢？现在整个全球已经出现了 AI 链的一个产业链的这种分工了，而且这种分工过程当中呢，应该说，东亚各国呢或者地区相对受益的程度呢是最深的，当然主要是中国台湾、韩国、日本等等，当然我们这个中国大陆呢，相对来讲呢，受益的程度相对来讲，或者本身呢相对小这么一点点。但是我们也是间接会受益，当然像光模块啊，还有我们变成了全球工厂的工厂，这个很多中间的中间品或者设备的话，其实还是我们来提供的。所以反正不管怎么说，在目前的环境当中呢，在这种全球分工之下，我们知道对全球的经济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现在美国或者全球的这个几大这个运营商吧、云厂商吧。他们的 AI CapEx 已经到了7000到8000亿这个美元这样一个水平了。那我们知道，国内呢，这个 CapEx 呢，确实还没有这么大。但是我们的制约主要在哪里呢？制约主要在可能有一些 GPU 啊等等。如果这个卡能解决的话，那我相信各家互联网大厂的 CapEx 可能也会增加。那增加到比如说今年的6000亿或者明年更多，这个是非常非常正常的。那美国这时候，因为现在可能还是它主要带动哈，美国的 AI 的投资呢，现在直接或者间接带动的，这个经济的增长的规模呀，其实就达到了美国 GDP 的2.5左右，而且通过主要通过出进口溢出到东亚等等各个地区，达至这么一个情况，所以相对来讲，韩国、日本呢等等受益的程度呢，相对来讲要更多这么一点点，当然我们国内也通过出口。受益程度也是不低的，基本这样，所以这是我们能看到的情况。那我们知道，今年我们的年初判断全球经济呢，最主要是一个几个引擎，第一个就是 AI 革命，第二个呢，当然全球自建产业链，第三个呢，这个所谓的国防的开支，这是我们看到全球经济的最核心的几个亮点或者主要的驱动因素。然后美国这头现在整个经济的分化呀，也是呈现一个非常典型的 K 型的分化。我们看到它的昨天披露的制造业的 PMI 数据又超了预期，而且跟其他国家呢都是反着的。但是我们看到它服务业的话，总体来讲还是一般般，它的就业的话还是承受了一定压力，它的消费呢至少从软数据来看，其实信心还是明显在走弱的。不过今年因为美股的表现不错嘛，对它还是有一定的支撑。但内部的分化呢也是非常非常剧烈。所以美国经济典型的特征就是 AI 驱动增长，地缘推高通胀。所以在这种通胀环境当中，不管谁做这个美联储的主席，在这个时候想很快降息，这种概率和压力呢，应该说都还是比较大的。所以降息的概率现在基本上已经消退了。那明年会不会，上半年会不会加息？这个是大家最近在讨论的东西。但这种概率呢，可能还得走一步看一步。但至少今年降息的概率基本上已经被打没了，甚至偶尔还会出现加息的这种预期。这个不会因为沃斯的当选美联储主席而做任何的这种改变，就这样一个情况。而且现在呢，形成一个特别不好的一个情况。就是通胀的长期化的担忧在加重，因为我们看到不仅仅是油，包括美国其他方面呢，这种又出现了多元这种对它通胀的这种影响，这个呢，后续的话还是继续的跟踪。不过跟70年代呢还不太一样，70年代因为当时美国是工会有力量的这个年代， 当时物价上涨之后呢，工资就得上涨，工资上涨之后，物价推动继续上涨，这时候形成了通胀的螺旋。在现在这种概率呢，应该说从各国来看呢，都不是特别的明显，所以这点大家担心的不用太多。但是呢，通胀的持续时间看起来肯定要比大家预想的要长了，而央行这头呢，好像是更，应该怎么表述呢？是更负责的一个央行，这种概率好像也是更高。所以在这种组合之下的话，其实对全球的流动性、对黄金的表现都会产生一些偏负面的影响。好，这是全球的一个情况。全球的整个来看的话，有一点往这个历史上情景在偏移，当然主要是伊朗问题的影响导致的。那第三个呢，我们知道最大的背景是什么呢？最大背景就新旧动能转换嘛。我们在过去的1年半了，或者更长时期了，我们都用了这张图。这张图当然可能用了3年了。我们一直想推演的，就是说，在2、3年前，我们知道那段时光，那就是第一阶段呢，旧经济往下下，新经济弱了。后来从去年到今年呢，我们进入了第二个、第三阶段之间。就旧经济吧，虽然还是比较弱，但是有点企稳的迹象了。新经济呢，从萌芽到慢慢崛起。在这个阶段呢，股市对应的是个结构牛市，而债券市场对应的叫非牛非熊的震荡市。因为毕竟融资需求，毕竟旧经济还没有真正恢复嘛。新经济呢，它毕竟不融资，它对市场，尤其债券市场的影响比较小，所以这个跟我们之前的判断基本上是完全切合的。那我们来看看今年经济的情况哈。我们看到在政策层面呢，六网的建设还值得大家稍微关注一点，因为六网建设当中呢，有2个或者3个都是跟 AI 有关的，叫新型的这个算力网啊、通信网啊和新型的电网等等，都有一定的关系。所以下半年或者什么时间，我们的 GPU 啊等等的，包括训练的卡，如果这个产能比较顺畅的话，那我们这个逻辑就能走得更通了。那这个时候可能值得关注点哈，会不会各家大厂的 CapEx 就会增多，然后进一步呢变成了融资需求的好转。当然，融资需求呢现在好多是地方政府的产业基金，后面会不会变成股市和债券或者债务的融资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因为这涉及到我们后续对融资需求的判断。但目前的情况来看呢，应该说现在整个 KPS 还没有传导到债务融资上啊，目前是这样一个状态。当然，今年还有一个正确的政绩观，对地方政府的行为呢也产生了一些影响，这里我们就不去讨论了哈。所以，反正新经济和旧经济呢，在目前的情况之下，应该说还是表现的分化非常的剧烈。我们从右下角这张图、左下角这张图吧，也能看出来，旧经济和新经济 ROE 的分化呀，特别的明显。但我们看到右下角这张图呢，新经济在股市当中的占比已经非常的高了。所以我们知道，股市应该说是一个更前瞻的一个指标。那我们对经济总体做一个判断是什么呢？就所谓的双重的分化。第一个呢，大家所谓新旧经济的分化，或者说碳基和硅基的分化，其实都是一个意思。还有一个内需和外需的分化，我们知道内需和外需的分化呀，其实本质上也是跟碳基和硅基和 AI 革命有关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我们说所谓的双重 K 型分化。但我们知道 K 型分化这个词已经大家用的太多了，已经形成了太一致的共识了。那 AI 革命之下呢，从增长的角度来讲，我们后面要关注就是中国的本土的 AI 的 CapEx 会不会真的有所扩张或者提升？因为现在看起来美国呢这条路好像已经趟出来了，所以我们如果在推理端的卡的这个产能的话，如果能解决的话，我相信呢中国各家大厂的 AI 的 CapEx 呢也会大幅的提升，而且它会像其他的像物理 AI 等等慢慢去延伸。那旧经济这块呢，现在压力应该说还是有的，不过还好，我们看到地产啊等等有一点自发企稳的感觉了。基建当然现在还情况一般，消费呢还亮点呢确实不是特别多。政策方面呢，今年因为出口不错嘛，所以在消费方面的新大的政策呢确实也比较少。当然城市更新等等可能能带来一点新增的一些利好，这个值得大家稍微关注一点点哈。当然2季度啊有一点点小小的压力，主要跟可能包括4月份数据，反正大家也都看到了， 跟有一些政策的青黄不接啊等等也有一些关系。所以现在大家普遍的认知呢，就是经济的增速是前后高，因为到四季度吧又有低基数了，肯定也会比较高，基本这样一个情况。那通胀方面呢，到六七月份呢，整个 PPI 应该说还是有上冲的这样一个压力的。我们上冲到现在3.5到4.0之间，应该是比较正常啊。当然，大家也都知道，它是一种输入型的通胀，所以企业的盈利啊分化特别的明显。总体来讲，今年呢，因为名义 GDP 在好转嘛，我们出口链和 AI 链非常的不错，所以今年从工业企业的盈利和上市公司的盈利都是在好转的。我们策略团队呢，把今年非金融的盈利的预测从13%调整到16%，也是对这一点的一个呼应吧。所以，我们看它是上下游之间，包括内需外需之间的分化呀，特别的剧烈，这点值得关注点哈。融资需求方面呢，刚才提到了，因为现在旧经济还没有完全恢复，新经济呢，它还没有用这个债务啊或者呢其他方式去融资。我们看到海外的大厂呢开始 IPO 了，国内的话我们知道两存的包括等等也有 IPO 的这个计划，应该说呢距离债务的融资还有点远。那什么时候刚才说各家大厂的 CapEx 开始大幅的扩张？我们知道它自由现金流如果撑不住这种扩张的话，那它就债务啊，包括信贷啊，包括债券的融资，可能就慢慢要放量，这点值得关注哈。我们从3个度呢做个评估，第一个呢，经济的能见度呢一般，这个时候呢，包括当然主要受海外的影响，所以在这个时候产业逻辑还是更重要一些。第二个呢，共识度啊，可能我这里写的是略高，其实看起来现在都不只是略高，就太高了。大家你看，我包括翻翻看多少的报告用的 K 型分化，包括我们在内，对吧？这就说明大家的共识度已经到了非常高的水平了。那共识度高说明什么？说明市场的共识度等等，包括这个共识度和拥挤度应该都不低了，在价格当中已经有了一些充分的反应了，要提防点拥挤交易了。那分化度呢也是很高，分化度我们当然主要跟上中下游啊，还有刚刚内需外需啊、硅基碳基啊这种分化特别高，所以这种结构性的机会啊还是大家的一个重点。这对应是这样一个判断，当然这里头当然也有很多小的风险，这里我们就不把它细讲哈。所以我们的数据呢稍微有一点异常，这个我没有特别好的解释，在这里我们就不跟大家去过多的赘述了哈。至于说这个其他的像货币和财政政策啊，其实大家关注不需要太高。那我们来看看资金面哈，资金面呢，债券市场的狭义的资金面或者银行间的资金面呢，大家预期是非常一致的，就略有收敛。但是到了上周和这周呢，感觉起来到了一个新的平衡点了，比之前呢稍微收敛一点，但是也没有到底，跟我们的判断呢基本上是比较一致的。但后面的扰动呢稍微会多一点点，比如像税期呀，比如说像到了6月底的这个存款的搬家或者季度末的这种扰动啊。还有利率债的供给啊，当然最终还是取决于央行的态度。我想从央行的角度来讲，这时候适度的做一点收敛是比较正常的。不过呢，内生的一些因素呢，确实很难大幅的缓解，比如像融资需求的偏弱呀等等，人民币的升值啊这种因素呢，还不太好去处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就是资金面紧的概率呢不高，但是比之前呢，比如3月底到4月份，略微做了一点点收敛，啊，这么一个情况。那我们看到人民币升值的话，这个趋势到去年到今年，我们基本没有太大变化。因为现在外需强，内需略偏弱一点，在这种情况之下，它就会形成巨大的这个顺差。顺差我们知道，在结汇的需求就会比较强一点，就容易推动人民币的升值。全球流动性啊，在二季度的话，其实已经在慢慢转弱了，就包括美国这头都一样，所以全球美元的流动性呢，其实一般。但是我们看到，国内的流动性呢，应该说还是非常的不错的。国内流动性它主要是因为，包括场外的，包括余额宝，现在利率都不到1%了。虽然今年的存款搬家呢没有想象那么好，但是场外的机会成本还是比较低的。每年呢，保险公司通过分红险等等啊，30%入市嘛，这样的话，大致框算的话，有个6、7千亿的规模入市的概率是不低的。 当然还有像私募基金那种的这类。但是我们知道呢，二季度包括三四月季度啊，它会有个差别。我们知道过去一段时间呢，因为这个两股几股力量啊，它此消彼长。比如像杠杆的资金呢，在一季度呢上呢，应该说还是比较快的。还有做动量的资金呢，通过私募基金，通过行业的 ETF 进来的比较多。但另一类呢，比如像300的 ETF 呢，应该说有一些赎回，所以在这个时候力量呢就有点此消彼长。下半年呢会不会有一些变化呢？会有。我们看到保险公司的欠配啊，包括资金的话还在流入的当然场外的资金呢确实比较松等等。产业的资本呢大家稍微关注点， IPO 呢略微的会比之前多一点，不过还好，我们看到总体来讲融资的规模还在控制，所以呢今年总体的流动性的状况还可以，应该是偏正面的或者比较正面的。只不过之前呢因为资金的此消彼长，导致加重了市场这种风格的这种变化哈。下半年呢这种风格现在我们看来可能会略微平衡这么一点点，这是我们能得出的一个简单的一个结论。那我们最后就看看市场了哈。市场呢有一些东西这个我们好长时间就没有做更新了，因为我们的判断也没有做这个大的修正，现在看起来跟我们的判断还是比较一致的。因为从全球的宏观象限各方面来看呢，产业周期确实还是向上的，流动性这个跟二季度有所不同，或者一季度有所不同，略微弱化了一点点。包括下半年务必需要关注点科技巨头这种 IPO。所以我们现在看起来呢，今年到现在到三季度吧，是一个高共识高拥挤这样一个阶段，扰动呢稍微会多一点。所以呢各类资产呢趋势呢倒都没有大的逆转，但是波动呢显著在增加。不过好在呢没有杀逻辑，我们知道真正如果杀逻辑包括 AI 类那就比较麻烦了，那就是颠覆性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所以对交易能力和流动性的把握上呢比之前略高一点。整体上的股价商品的话，我们觉得比债还是好一点。 AI 链的扩散包括全球顺周期我们觉得相对来讲还是值得大家去更多关注的比黄金要好，比这个债券要好一会儿我们再说具体的资产那我们就挨过来捋一下看各类资产总体的情况。那股市这时候呢我们知道就是典型的强结构式但最近一段时间有所扩散或者有限的做了一点这个轮动，没有像之前那么极致了。这个大家都也都知道，从中期来看呢，我们从盈利、从资金面、情绪各方面的共振来看，应该还是可以的。所以我们觉得震荡慢牛这种大逻辑，应该没有问题，我们觉得保持的概率比较高。但是呢，短期来讲，尤其像到了上周，就是这种高共识、高拥挤，是大家一致的这种共识吧。所以在这种时候就是等于趋势在，但是波动一定会加大。所以但是对我们来讲的结构还是整体来讲还是个关键嘛，我们觉得风格小幅的会平衡一点。首先呢 AI 这条链呢，我相信当然短期来讲局部有一些拥挤，这个是不争的一个事实。但我相信呢沿着推理端，沿着国内的 KDAX， 沿着端测等等，还有一些滞后验证的一些业绩验证的一些板块，我们觉得还是值得关注。当然这里业绩能不能确认呢就变得比较重要了，打这么情况。但是有一些在之前的话就纯题材的等等，在这个时候压力可能就会比较大一点，它会分化的比较剧烈一点。第二个呢就是最近有一些独立景气的，比如像煤炭呢，大家都知道煤炭当然有些供给的一些冲击跟这个今年的发电的需求当然还有一些像油一直居高不下等等这种替代能源等等，总体来它的景气度还是可以的。包括后面的话AI 像电力设备这种传导，我们觉得景气度是没有太多问题的。当然有色的话没有我们之前预想的那么好，有色我们在去年四季度的话把有色是放在甚至第一第二位的，但现在有色可能是排在后面。但是我们的有色的大逻辑也应该没有结束，我们觉得适度的持有等待一些更好的介入机会我等等应该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三个呢，因为创新药和券商是两个就是景气都不错但是被虹吸的特别惨的两个行业，这两个行业能不能有一点转机呢？我们希望下半年会有一点点。因为券商我们知道从供给端的角度来讲或者说抛压的角度来讲已经有了一定的这个缓解了。创新药这头也是一样，因为之前被 AI 虹吸的比较惨， 但我们看到美股当中的创新药等等的话，最近其实还是有一些表现的，所以我们像这类呢确实被红吸的特别惨，我们觉得左侧可以逐步的做一点布局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啊。当然第四个就主题和这个机会了，我就不讲了，还有一些点状的机会，比如像服务消费的点状的机会啊，还有像港股的地产的左侧埋伏啊，这里我们就不跟大家做赘述了哈。港股呢相对来讲就稍微尴尬一点，在港股在过去一段时间它主要是 IPO 呢有一点多，再加上南下资金呢在有所减少，全球流动性呢我们知道更多是涌向了韩国日本或等等其他的市场，港股在这个时候相对来讲就变得比较落寞一点。后面的话我们稍微要关注一点，就全球流动性呢还是系统性的有所转弱的，它本身的供求关系呢一般，有一些这两年上市的 IPO 呢有一些解禁，当然这种冲击不是特别大，当然还是跟行业分布有一定的关系。所以港股我们总体的结论就是可能也见底了，但是确实弹性呢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弱的，可能更像是一个补涨的一个品种。所以反正每次港股的机会吧都是源于流动性哈，流动性我们知道全球尤其全球流动性就是好转的时候，这个时候可能它的情况才会更好一点。那我们来看看债券市场，债券市场在年初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判断，就今年大家对债券市场呢总体来讲都是偏谨慎，但实际当中我们的判断是不好看但特别好做。好做的原因就是年初呢因为票息还是不错的，加大杠杆是还是挺好的一个选择。那二季度呢经历了三个阶段，先是小幅进攻，后来是我们管它叫攻守兼备，到了 1.75 左右，最近已经到了快 1.70 了。 1.70 之下我们的计划是边打边测，基本这样。因为我们从五个维度传统的框架来看呢，基本面方面呢应该说很坏参半吧，因为从实际 GDP 的角度来讲呢略有一点点压力二季度，但是名义 GDP 肯定是回升的，今年的话名义 GDP 全年来看上到6以上应该没有任何的悬念了，基本这样。地产也有一点点企稳的情况，但是我们知道融资需求确实没有太大好转，所以基本面方面呢好坏参半。供求面呢三季度呢略微偏弱一点点，因为一般来讲三季度是个高峰。需求端呢当然目前情况还是不错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的话供求力量可能会相对来讲此消彼长一点，估值等等一般。资金面呢目前的情况稍微有一点收敛，但是总体来讲对市场来讲至少不差。所以综合来看的话债券市场对应的它就是个偏震荡市，我们管它叫非牛非熊的这么一个市场。所以胜率呢偏中性，赔率呢一般般，甚至会率偏低一点。所以在这种组合之下的话我们更注重的就短期呢以交易的心态去做一做，但是到了十年期国债 1.7 之下的话可能可做的空间就越来越小了，因为现在毕竟基本面各方面的还是有所好转的。所以我们再加上现在新券当中呢这 1.7 其实也含了那个增值税当中的一些几个 BP， 因为扣除之外的话其实已经到了历史上非常低的水平了。所以综合来看我们是觉得感觉债券市场的空间是不大的，就是总体来讲是个螺丝壳里做道场这样的一个总体的一个状态。而且现在有一个尴尬的地方，就策略呢真的很少，就是很难有太大挖掘。现在我们也是尽量从期限利差呀、相对性价比啊等等这个角度挖掘一点点状的机会，我们周报当中也都推荐了一些小的一些点，大家可以去稍微关注一点点哈。但是一旦进入到比如说这个下半年或者三季度吧，以往的经验这几年的季节性的三季度反正你不知道什么原因它总是有一点债券市场的扰动会更多一点。所以我们自己的感觉就是短期来看呢市场做多的惯性还是挺强的，但是空间比较小了，所以越往到年中和下半年的话大家对交易的这种压力或者说这种关注度要更高这么一点点。那空间上我们总体上没有做大的判断，我们还是觉得就是利率呢 1.7 之下的空间不大，那我们之前是 1.85 之上可能交易性的机会就慢慢出现了，下半年我觉得上限的位置可能也顶多在 1.9 附近吧，基本上这样一个情况。 这是我们目前的一个总体的一个判断，曲线总体是一个偏平坦这样一个状态，这是我们总体的一个判断了哈。那转债啥的我就不跟大家细讲了，因为转债跟着股走，但是估值本身确实比较贵，所以能做股的话，转债大家就可以忽略了，或者尽量少做一点点。但不能做股的没办法，转债呢，还得关注。不过我们最近一段时间的话，转债我们在一个月前周报就不再建议大家增持转债了，甚至建议大家内部做一点调仓，大票当中呢去转一转，这样的话可能进个空退个手，准备效果还可以，基本这样是一个情况。那其他的资产我就跟大家一笔带过哈，一个就是美股呢，今年的盈利确实太好了，太强了。当然流动性它慢慢也在弱化，下半年的 IPO 大家务必需要关注。所以正常来讲，短期没有看到太大的问题，扰动因素当然有，但是总体呢，我们看到这是日新月异，尤其在巨头上市之前，包括英伟达也是一样。所以在这个时候，它总体因为盈利也在扩张，所以应该还算健康。但是下半年的 IPO 上市的前后，大概率会有一场比较大的一个波动，大家稍微要提防点这个东西啊。第二，美债呢，因为这两天稍微有点尴尬，前两天因为有加息预期的时候，反正每次有加息预期的时候，我们觉得都是冲高回落的机会。那这两天当然要回落一点，所以到这个位置吧，中短端相对确定一点。但是今年对国内资金来讲，我们是不太建议大家做美债，因为人民币升值的幅度不低，所以你如果把汇率损益排除之外的话，性价比就不高了。黄金呢，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因为我们在过去四年呢，我们各个团队呢都是非常看好黄金的。但是最近一段时间我们是少有觉得黄金不配，或者做一点基本配置就可以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到从伊朗的局势冲突出来之后，他说这个避险嘛，其实并不是。我们知道通胀的长期化和美联储的立场更加偏鹰派，这在对黄金来讲影响更大，尤其各国央行的策略又在分化，包括印度我们知道最近也出现了一些财政的问题等等，他买黄金力度也在减弱，所以这个对黄金短期的走势啊，应该说还是产生了很多压制作用。不过呢，这一波因为调整幅度也不小了，到了现在这位置是处在特别微妙的这个状态。我们觉得当底仓呢，大概还是可以继续持有的，但是我们觉得如果提升仓位的话，还是要稍微看一看啊，当然关注几个信号，比如通胀啊、伊朗问题到通胀啊等这个有没有新的变化，可能再介入可能是更好的一个选择，基本这样情况。但是长期的趋势的话，主线的话应该是没有被颠覆的，基本这样一个情况。商品这里当然我就不跟大家细讲了哈，我们在资产配置周报当中呢有一些简单的阐述。但是从大逻辑来看吧，最近当然大家主要关注的还是黑色系煤炭的这个链条，当然像铜啊、铝啊，在这种 AI 革命、全球新一轮的产业周期等等环境当中，它的供给约束最强嘛，我们觉得大方向还是应该以偏多为主，这是我们总体的看法。那这里我就不跟大家展开和赘述了哈。好，各位，那我就花了这么多时间，反正跟大家对我们对三季度吧，市场做。